蔡英文过境休斯顿，将参观美国太空总署约翰逊太空中心。五角大楼发布2018中国军力报告，指解放军持续准备武统台湾。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8月19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家问好。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首次参观太空总署 NASA 约翰逊的太空中心。美方给蔡英文的过境规格是否有所突破？此外，蔡英文过境美国不过是喝了一杯85度C 的咖啡，随即被狂热的民族主义烧到了92度C。这杯接近沸腾的咖啡究竟是烫伤了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加强台湾军力。五角大楼随后发布2018中国军力报告，指解放军仍然持续准备武统台湾，并且正在加强远程轰炸的能力，设法阻止或是拖延美国对台湾的干预行动。美台关系是否已经上升至准同盟关系？北京方面又是如何回应？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您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两岸交流问题的专家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宜兴兄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今晚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前总统府的发言人、现任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的访问研究员陈以信博士做客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现场。陈博士，欢迎您。
东宁您好，博弈兄，世平兄，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蔡英文总统过境还有中国军力报告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抵达了休斯顿，预定今天参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约翰逊太空中心。有关详情我们就立刻连线正在当地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来为我们介绍。
好的，东宁，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蔡英文呢在休斯顿所下榻的饭店。大家可以看到呢，我饭店后面呢已经立起了6面的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蔡英文呢是在星期六下午大约4:30左右呢抵达了休斯顿，同样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抵达这个休斯顿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热，当地现在休斯顿的温度呢，在下午的时候可能高达了30多度，不过仍然不减民众前来热烈欢迎蔡英文的这个热情。现场呢，一样有上百名的侨胞在饭店大厅外面顶着烈日迎接蔡英文。那么在晚间呢，蔡英文同样是出席了这个在位于他下榻饭店的乔宴。那么星期六晚上的这个乔宴呢，可以说是这个盛况空前，是创下了休斯顿历年来呢这个乔宴的这个人数和规模的这个新纪录。那么蔡英文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相当的好，他在乔宴上呢致辞时向民众表示他过去2年多来的政绩。我们先来看一段星期六晚上乔宴上蔡英文致辞他的片段。
台湾是在改变当中，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在改变，那做总统就是我了，是国家的掌舵者，我很坚定，我也很有信心，我会带着我们的团队让台湾脱胎换骨，所以请我们所有的海外的台湾人相信我们，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台湾打拼。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蔡总统。总统 是的，那晚间出席乔宴的呢，还除了这个莫坚之外呢，还包括两位美国国会的联邦众议员，都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一位是格林，一位是约翰逊。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呢，一直都有相当这个大力的支持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在星期六晚上乔宴上呢，约翰逊议员呢也对这个到场的出席乔宴的台湾民众呢表示说，他希望呢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以及美国的企业都能够起身反抗，来对抗中国的压力和打压。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约翰逊他在乔宴上怎么说。
我希望我们政府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能永远维持坚定，我也支持航空公司对抗中国，不要将台湾改成中国。我支持他们反抗，我也希望他们愿意反抗，因为当我说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就是指的是台湾。
是的，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东林，就是稍后呢，蔡英文呢，他将启程出发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参访。那么在中午的时候，他还将出席一场台商的这产业论坛。在下午的时候呢，他还会到这个位于休斯顿的医学新创园区进行参观。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也很有可能会见一些美方的政要。不过具体目前有哪些人，或是具体将会谈什么的内容，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东宁，
好的。那么一华，除了这个行程还有会见的美方官员之外呢，大家很注意，就是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的期间爆发了这个所谓的85°C 的事件，目前还在持续的发酵。那么我们知道在休斯顿当地有2间85°C， 那不晓得休斯顿当地的民众有什么反应，店家的生意又是否受到影响呢？一华。
是的，位于休斯顿有2间这个85°C 的分店，其中一间呢，甚至是这个全球第1000家的分店，这个店的规模相当的大。那么我们昨天也有机会呢，亲自到这家店来进行实地的访查。那么虽然店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者是询问，不过表示呢，这个他们这两天都是照常营业的。那么他也向我们表示，他们并不受到这个85°C 事件的影响，这两天的生意有受到任何的波及或者是影响。那么我们在现场也随机采访了一些这个85°C 的这个消费者，甚至是以及在附近的一些这个华人以及或者是美国民众，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表态和想法。那么我们感觉得出来，美国的民众和华人呢有相当大的这种在这件事情态度上有相当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民众对于85°C 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他要支持台独的话，那肯定是不得人心啊，这是肯定的。肯定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反对的，除非他有这个台独的这个心思。
It's the bully.
这是霸凌，很明显的。中国比台湾大很多，我知道在航空领域也同样面临些困难，但这就是霸凌。这很荒谬，就是荒谬，就是一杯咖啡而已，这个东西很好，我们都很喜欢这家店。
我觉得经济跟政治应该分开的。对，虽然是相连的，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压力也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
我不认同政府对不同公司施加压力的做法。
有的时候媒体是有一些过分渲染，我觉得。
那么这不会影响到您以后想要到这个85°C 消费啊，或是买面包？
完全不会啊，我刚才不就是去买了吗？
所以并不影响你怎么样看
到？并不会啦。
是的，许多民众也向我们表示，并不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改变对85°C 的看法，或是以后要消费的这个意愿。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呢，持续仍然在发酵。那么，我们在这个昨天乔宴上呢，这个休斯顿的台侨这个代表呢，也向这个出席乔宴的民众表示，受到这杯走位的咖啡的影响呢，更是有许多的民众打电话来表示要前来支持这个蔡英文，支持台湾，并因此呢，一定要出席乔宴。因此呢，这个昨天晚上的乔宴呢，也是盛况空前的。东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休斯顿的报道，感谢一华。那么，究竟这一次美国对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安排是否比以往有所突破？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也特别采访了多次处理台湾过境事宜、接待过李登辉还有陈水扁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普瑞哲他是怎么说的。
My interpretation.
要我解读蔡总统这次过境得到的待遇，我会说这些是逐步性的改善。我知道台湾媒体喜欢用突破这两个中文字，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突破。
I know that Taiwan media likes to use the word 突破。 but I don't think these are really too poor.
布瑞哲说，2003年陈水扁过境纽约时，不仅在华尔道夫饭店发表公开演说，还公开接受人权奖。当时他也在场，观众也有上千人。因此，蔡英文在洛杉矶的过境待遇并非以往没有过。因此，他不认为这次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有真正突破。但美国确实是在逐步改善台湾高层过境待遇，理由却与台湾旅行法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美国政府有意发出的信号。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e improved treatment, i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Has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这次的待遇有所改善，是因为美国对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持正面态度。我们两个政府的沟通非常顺畅，所以为反映这个情况，美国希望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中国大陆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出信号，那就是美台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We wanted to signal to Taiwan government, Taiwan people, the mainland, all concerned.That U.S.-Taiwan relations are in good shape.
好的，听完了这个普瑞哲的说法，我们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信博士。当然，这次蔡总统过境是台旅法生效之后的第一次过境美国。那府方台湾的府方是称说有三大突破，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普瑞哲，他是认为说，不管是这个媒体采访的自由度啦，或是这个到这个驻外单位去，或是说参访美国官方的这联邦机构，其实都不能算是突破，只能说是一种逐步性的改善。他的原文是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那么我们知道您曾经多次随这个总统出访，也过境美国，您怎么？看这一次蔡总统他的过境美国还有整体出访的一个成果呢？
谢谢你的问题啊、哦嗯。其实哈，如果我同意刚才普瑞哲的说法啊、哦，他不算真正的突破、哦，说突破是言过其实。那甚至我听到有随行的立法委员啊、哦，说这是中美断交以后的第一次哦，有这样的一个规格对待哦。那真的这种说法啊，其实已经言过其实。如果说我们要说突破的话，我们必须要跟过去来做一个比较啊。那我在总统府发言人任内也随马英九总统过境美国四次啊、哦。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他最第一次我随他过境的时候是他的第七次啊、哦，这个过境美国、哦。那我们是到了这个波士顿，那这个是东岸。那这一次蔡英文总统是在西岸，那蔡总统呢这一次是在侨教中心演讲，而马总统当时是回到哈佛母校来做演讲。那这一次蔡总统在加州的雷根图书馆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当时马总统他也在哈佛校园接受媒体的采访。至于采访的形式，真正的差别其实只有一个，你们可以看到蔡总统的采访的前面有烤肉架啊，很多麦克风放在这个烤肉架上面。那马英九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媒体记者比较可怜啊，是用手举着这个麦克风。所以如果说这个烤肉架是一个真正的突破的话，那真的言过其实。换言之，台美关系其实在过去这些年来，在马总统任内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进展，许多事项都有很实质的突破哦。那所以现在不应该完全忘了前人的一个重述哦。那另外啊，如果说这个蔡总统他现在到侨教中心去，或者说是今天要到太空中心去哦，其实这是一个行程选择的问题，也就是说哈，他不是算是真正的突破。当时马总统去波士顿，在唐人街中华公所拜会，你们可以看到照片上可能当时是上千的民众在前面欢迎他。那当时我记得美国 AIT 理事主席普瑞哲先生，博瑞光先生也跟着我们在一起啊，他对于这个场面也相当的讶异，甚至我记得他还拿出他的手机啊来自拍啊，表示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是说要跟侨界互动，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很好的。那至于 休斯顿的太空中心其实一般人也可以啊申请进去参观，所以真的要把台美关系说这是一个突破，其实是把台湾自己看小了。那么显然这一次的过境安排啊，跟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并没有很大的关联。美国众议员自己也在乔宴的时候说，他通这个协助通过台湾旅行法的意义是希望能够促成蔡总统过境华府。那现在的规格事实上是差很多，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美方在这一次的过境安排当中的确有释出善意，可是台湾部分不要过度的判断。至于台美关系有没有真正的升格，我必须强调必须要看台美双方互相对待的规格有没有一个平等对待。例如说AIT 的内湖新馆在六月的时候正式成立，我们看到上面有国徽在这新馆也可以升起美国的国旗。那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代表处是不是也能够有同等的对待啊？那这个东西才是观察的重点。美方的重要官员来到台湾，总统都会愿意接见。那是不是我们的重要官员来到美国华府，美国的总统也会愿意接见呢？所以这一些才是真正台美关系当中重要的内涵要判断的关键。最后我再提这一次出访当中的巴拉圭以及贝里斯，在巴拉圭去访巴拉圭是一件好事，但是不代表邦交就是一个安全的状态。之前也曾经看到蔡总统一上任的时候就去参加巴拿马总统的就职，陈建仁副总统也去参加多米尼加总统的就职，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跟台湾断交。那现在去访巴拉圭不代表邦交关系就稳定，必须要更加的小心。至于贝里斯，去贝里斯这件事情其实有另一个讯息台湾这边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总统去到贝里斯，但是却没有邀请我们在加勒比海三圣友邦，包含圣文森、圣路西亚、圣克里斯多福的这个元首或者说是政要来到贝里斯一起见面。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在加勒比海友邦的邦交关系呢？有一些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说前次蔡总统他前往非洲探访史瓦济兰，但是却没有同步去经过顺道去布吉纳法索，在一个月之后布吉纳法索就断交了。所以这一次去贝里斯如果没有跟其他加勒比海友邦的政要见面，是不是又透露了一个讯息？我想这个是台湾方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也请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简单的来回应一下。范世平教授，
我想这次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出访啊，那他某种程度过去呢，我们这个是一种美国是过境啊，那可是可以看出来，他这次在美国的时间，还有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范围，还有受到侨胞的欢迎呢，这个过境目前有点变成一种准访问啊，准访问的一个方式啊。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台美关系这个发展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来美方对于蔡英文的处理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给予肯定的，包含从普瑞泽的看说法也是如此啊。所以尽量呢，可以说是让对蔡英文有比较多的一些礼遇。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普瑞哲，除了谈这个蔡英文过境的规格之外呢，他也在我们 VOA 的专访中特别针对了蔡英文总统过境喝了一杯85°C的咖啡，并引来中国网友的鄙视，还有地方官员对台湾企业的全面批斗，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继续来听普瑞哲的说法。
Well, this one incident reflects the worst of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First of all, allowing netizens define its policy.Sort of jumping to conclusions that, you know, because Tsai Ing-wen visited this bakery and because she allegedly is a Taiwan independence person, that this becomes a Taiwan independence company. This is ridiculous. This is the worst kind of bullying. And I think we understandthe negative way in which Taiwan people are going to respond to this kind of behavior. The company concerned said,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do certain things in the future because we're all one family. I suspect that maybe they said that with a sense of irony, because if this is the kind of family that Taiwan's a part of, I'm not sure it's a Taiwan, it's a very good family.
到的是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他的原文哦，不过他的中文，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听众，所以我这边也讲一下，他刚才指的是说，不会因为这个蔡英文总统到了这家店去喝咖啡，这家店就变成了一家台独公司，他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也说这是北京所有的霸凌行迹当中对台湾最恶劣的一种霸凌行为。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您怎么看这蔡英文到85°C 喝了一杯咖啡就引发大陆网友抵制还有中国官方的打压？虽然说这个85°C 已经发表了声明说他们支持九二共识，但是门市仍然被要求要整改啊。那么产品的资讯也被中国部分的购物还有美食平台给下架了，他们的股价也连日重挫，合计市值蒸发掉将近有新台币100亿元。那么这杯因为狂热的民主主义沸腾而升温的92°C 咖啡，您认为究竟是烫伤了谁呢？范世平教授，
我觉得当然是烫伤了中共啊。
嗯，
那我们知道普瑞哲其实他并不算是非常非常亲台的啊，他对台湾有时候还有一些批评，不是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认为中共是非常荒唐的，而且是非常的霸凌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适得其反哦。首先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是不是台独？如果蔡英文是台独的话，那按照中共应该要立刻启用反分裂国家法，否则你就是失职。那如果他是台独的话，你两岸的航线应该要中断。你现在还有这么多中国大陆的包含手机在台湾销售，那你等于是在赞助台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好，就算蔡英文是台独，只因为他去买了一杯85°C， 是台湾人在那边开的一家这个咖啡店，我去买咖啡，然后给在那边打工的台湾学生，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这些学生拿了东西请台湾签名。如果这样就要做 B85°C 表态，这的确让我们感觉是一种无限上纲啊，小题大做。所以这是让台湾民众不能够接受的，就蔡英文没有到这个85°C 里面喊任何的政治语言，也没有说宣扬台独，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那你就要用这个方式，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85°C 认错道歉，就让大家想起了之前的周子瑜事件，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好像再度的发生啊。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一种人民不理性、网民的这样一种啊民族主义的无限上纲，的确让我看到了就是文革的影子。我们知道文革最早就是啊这个给你抓辫子，然后戴帽子，然后打棍子。什么叫抓辫子？这个抓85°C， 哎，我抓到了，你看，你跟蔡英文在一起了啊，就是抓你的辫子，找到你的把柄了。我就这个戴帽子，说你是支持台独的。第三个打棍子，就要求你道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作为，仿佛回到了文革时期那种红卫兵的这种群众路线，只是现在这些群众路线是变成是网民来发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民众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那我觉得中共在最近暑假邀请了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交流落地接待，我觉得一夕之间啊，这种所谓的交流或统战的工作就一夕化为乌有了，因为台湾民众无法理解，特别是年轻人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蔡英文有没有伤？其实我们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愤怒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很愤怒。但是第二天我忽然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呢？对蔡英文反而有利。为什么呢？第一个，本来大家对蔡英文这次出访还没那么多人关注，结果这么多人大家因为这个一杯咖啡关注了，对蔡政府来讲是一个免费的广告，这是非常好的。再来，两岸渐行渐远，两岸民众之间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大陆也敌视台湾，台湾现在也讨厌大陆，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蔡政府反而乐见的呢？
嗯，
所以我觉得中共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他在对台工作上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国台办的副主任龙明标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个非常讶异啊，他说大陆不能够允许一边啊台商在大陆赚钱又在支持台独。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哈，或者是一般的网路，或者是环球时报讲，我可以接受。作为一个国台办副主任，你认为85°C 只是卖了一杯咖啡给蔡英文就叫做支持台独，那你这个定义会不会无限上纲？对于很多台商来讲，他一定岌岌可危。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已经很多台商要回来台湾了。我们看到最近新竹市科学园区一地难求，很多台商要回来投资， 拼命的找人，要找员工。现在你又搞这种啊，又在这个台商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动作上，或者是肢体或他的语言上，就是你是台独的话，我会觉得会加速台商离开中国大陆，那也会让很多的外商担心，你这种用文字狱的方式，其实会让中国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国离开，我不认为这个对大陆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啊。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个这次是这个大陆没办法控制这个舆论啊，因为民众啊这个民意汹汹。请问一下，大陆的网络是不能控制的吗？那请问为什么之前我们看到假疫苗的事情、P2P 的事情，所有网络上都噤声了，表示什么？这件事情是中共刻意让这个事情发生。我认为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中美贸易大战开打，当中国大陆这么多的社会的问题，军人的上退伍军人的上访 ，P2P 的问题的上访，还有这些假疫苗的问题，他故意让这次的这个啊所谓的蔡英文喝了这个咖啡的事情，让他在网络上发酵，让大陆的网民有一个所谓的输出一个情绪抒发的一个管道啊。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了，其实中共这次真的是柿子挑软的吃。请问一下，跟蔡英文关系最好的台商是谁？叫张忠谋。请问你敢不敢叫张忠谋出来道歉？你敢不敢叫台积电在南京的厂给关起来？不敢，因为他知道张忠谋我得罪不起，所以我就拿了这个85度C 这个卖面包的。而且我们知道，中共这样这次这个85度C 被拿出来这个被检讨之后，你看可以说是啊，福建啊当地的这个公安也开始去检查了85度C， 好像一种像这个文革时期这种斗争，就是一个人被抓发出来之后，你一拳我一脚，大家又开始打落水狗。那我当然这肯定也不排除是同业啊，就是很多人对85度C 在大陆太红，很多同业也心生这个不满，哎，趁这个机会我踹你一脚，就像这个孙政才一样，之前当重庆市委书记，哎呀，大家歌功颂德，被抓了之后每个人都踹一脚，最后这种看起来这种斗争式的方式，其实让我看到了中国大陆这种社会的一种嗜血性啊。
好的，
但我必须要讲，当然85度C 他很快的做了一个道歉，其实我觉得他大可不必啊那么立刻就说啊我要承认九二共识等等，他可以把7月13号习近平跟啊这个当时跟连战见面谈的话少说一遍嘛。当时习近平说什么？他说大陆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心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现有的社会制度跟生活方式，很好啊，这句话讲得很对啊。蔡英文喝杯咖啡就是台湾特有的生活方式嘛，台湾人很喜欢喝咖啡，他去那边受到台湾的留学生对他的欢迎，这就是台湾同胞的特殊心态嘛，因为他是个总统嘛，我觉得很窝心嘛，因为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嘛。你完全按照习近平的讲话去对付去做法就好了，表示什么？我们遵照习总书记的做法，我们有什么错？我85度C有什么错呢？我对任何人来，今天不管是蔡英文或任何顾客来，我都以礼相待，这完全说得过去，我也不必啊这么过于卑躬屈膝了。当然我知道他有经营上的困境，可是我觉得你只要把话说清楚，如果中共还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来抵制，那我觉得最后的输家是中共。所以我有必须要讲，到底是习近平讲的话对，还是中共现在这种蛮横的行为对？台湾民众要相信哪一个呢？你的两岸一家亲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亲，为什么对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你要拿台商来开闸，让他们知道压力呢？就会让台湾人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一心回应一下。
首先啊，我想啊，我同意世平兄刚才所讲的85度C 的这个事件啊，对这个企业来说根本就是飞来横祸。那尤其就我所了解，这是一个总统他预定的行程之外的行程啊，连公开活动都不是，记者也不在那一边。那既然喝了一杯咖啡，就让这个企业赔掉了现在大概超过2亿美金啊，那而且未来商机会赔多少都还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想视频就没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哀今勿喜啊，可能不能够用这个广告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台湾企业在这个背后其实伤害还是很大。但是我必须要也认为哦，就是说这件事情纵使或者我不认为是北京当局他所发动，那也不认为他刻意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放任事情的恶化，让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泛滥， 其实也是北京当局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必须要说，或许我不晓得用文革来形容准不准确，因为我没有当地生活的经验。可是我必须说，从这个事件来看哦，我们可以感觉到台湾企业在大陆经商的政治风险是在急剧的升高。而这样子的处境，台商企业的处境，从过去受到许多的优惠啊的角度，现在慢慢的似乎跟日本的企业越来越接近，也就是它越来越成为了大陆民族主义的宣泄或者说是指向的一个对象。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要是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大陆你端出再多的惠台政策、惠台的措施，其实都不会比得上这样的下架事件、这样的偶发事件哦带来的伤害。所以说，这一次的事件，连同刚才讲到的周子瑜事件，或者前阵子发生的宋云华的事件，其实呢，都凸显了就是说两岸之间缺乏互信，两岸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哦，所造成的结果，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会迅速的上纲，引爆情绪上面的对立。而双方的政府没有办法透过沟通的管道，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将这样子的情绪压下来的话，它就会成为两岸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面因素。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在马政府执政八年当中不是没有发生，但是发生的时候，双边政府是愿意透过对话，双边是以两岸之间的一个人民的情感为思考，来将这样的一个情绪能够淡化下来，而不是放任它扩大，或甚至还发言推波助澜、火上加油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是长远、深刻，而且是负面的。那总之一句话，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事情的发生北京当局如果放任它继续下去的话，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事实上也只是在帮民进党助选而已。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简单请教陈以信博士一个问题，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在这个雷根图书馆引用这个冰岛峰会之后雷根总统的演讲词，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唯独台湾的自由与未来不容妥协，那么就是蔡英文总统所讲的。那您认为蔡英文总统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说给川普总统听的呢，还是说给习近平听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八一七公报是在雷根总统任内所签署的，那么六项保证也是雷根总统对台湾所提出的，您认为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时候在雷根图书馆说这样的一番话，那么是不是有蕴含着一些其他的深意呢？您的看法？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蔡总统说这个话是说给习近平听的还是说给川普听的？老实说我不知道。可是呢，我认为应该不会是川普，因为川普总统可能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蔡总统有过境美国，所以这个话不可能是说给川普听的，否则在成效上看来就太失败了。那另外呢，蔡总统说这个话有没有深意？那我也必须说第一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他有深意的话，是什么深意？那么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他强调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第二个呢，他强调不容妥协。那如果他用这两句话这个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判，然后台湾的立场不容妥协，而用这样的话来对两岸关系有所深隐喻的话，那可能是说我准备好要做两岸对话了，但是不要跟我谈九二共识。好，那如果今天蔡总统的声音在这边，那其实老实说意义也不大。那我必须说，蔡总统这一次选择在这个柏林围墙前面说话，这样的一个场景很明显的是在模仿当时雷根总统在1987年的时候在柏林，在布兰登围墙前面，他有一个著名的演说，让这个围墙倒下吧。那不过这个背景有一点点错用的感觉，因为雷根总统当时是要呼吁让柏林围墙倒下，要让东西柏林合在一起，要把铁幕打开。不过现在的大陆不是铁幕，两岸之间也没有围墙，所以如果要让两岸合在一起是蔡总统所要讲的生意的话，那事实上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好的，谢谢陈以信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最近刚刚这个东明也提到两岸大陆的这个民族主义在台在这个网络上不断发酵的事情啊，除了这个最近我们提到这个连续断了我们四个邦交国，那么并且迫使这个航空公司还有饭店的官网要把这个台湾，要不然就是这个改成中国台湾，那么要不然就是必须要改，不可以造成这种两个国家的印象。那么这种打压的情况之下，还有包括之前的这种种种的这种更名的风波，全面的封杀啊。那么或者是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艺人，在微博上提到他最爱的国家是台湾，就开始遭到一连串的挞伐。这种事件，您觉得不管是在大陆内部啊，或者是在国际间，好像都要酝酿着一种否定、全面否定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的一种气氛呢、啊？那您觉得台湾这种国际上或者在大陆上的身份认同危机要怎么样来后续的处理？
我觉得中共当然最近做这些事情其实有点上行下效，包含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体育总局要求这个台中啊不准再办这个东亚青运，那我觉得这也是在拍马屁给习近平看，就是你看我对你效忠啊。那另外当然就是像这个要求全世界40家航空公司要把这个对台湾的称谓不能称为国家，要称为中国台湾啊，中国台北，这个也是中国国家民航总局某种程度拍马屁啊。那当然上面这样做，那大家就觉得哎，习近平没有说不要啊，那就会上行就下效嘛。那下面的人民也觉得哎，反正我不能够骂这个习近平，不能骂中共，我骂台湾可以吧，就发泄啊。所以我必须要讲，那这样这些做法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我认为没有，它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啊。例如说你这个民航改名字不会影响台湾人民实质的出国的方便性，那你说不让台中办这个东亚青运，台中就永远在国际消失吗？也还台中今年还要办这个全球的这个花卉博览会，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中共有没有办法增加他对台湾的实质控制呢？一点都没有，他对台湾的实质控制不但没有增加啊，这个没有任何增加，那只是让台湾民众对中共的一个不满啊。就像我们看到的，本来这个很多的台侨对蔡英文是有不满的，啊，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他回程的时候，迈阿密的这个台侨的会侨胞的参会上爆桌1200多人，因为大家觉得不能让蔡英文这个受委屈，反而激发了大家对他的一个支持啊。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说了，蔡英文这次回来啊，应该赶快到那个这个华为手机、OPPO 手机啊的这些经营的店面去跟他访问。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共要不要 OPPO 华为手机也要道歉呢？啊，这是中国的大陆的手机厂商嘛，是不是？可是我们看到很有趣，很多网友也抓出来了，这个 OPPO 手机、华为手机在前几年，中华民国国庆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网站上也讲啊，庆祝中华民国国庆，也把国旗拿出来了。那请问呢，大陆的网友要不要去追究这两家手机的厂商的老板？你敢不敢追究？所以我必须要讲，这种把民族主义操作过头之后，其实是自己绑自己，我觉得会让中共自己骑虎难下。另外就是说，好，这个刚才这个以信兄也谈到，其实中共这样做真的是帮民进党在助选呐、啊。就每次在选举前，特别台湾再过不到100天要选举了，这样做其实在帮助民进党。那这凸显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似乎中共已经不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上，所以你这样做实际上国民党很尴尬，国民党也不能再骂蔡英文，但国民党当然本来是想说，你看吧，谁叫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不对啊？才有这个下场。可是，一杯咖啡跟九二共识又很难挂搭在一起，就变成国民党也很尴尬，也不敢批评蔡英文，然后就鼻子摸一摸啊。那我觉得反而是什么呢？你看这两天中央电视台忽然有一个2分钟对柯文哲的一个报道，好正面肯定他，似乎中共现在好像把希望是放在柯文哲身上，这当然也会让丁守中觉得很大的一个危机感。所以我必须要讲，当然这两天环球时报说了，他说你看吧，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蔡英文变成是大家讨厌的对象，没有台商敢跟他站在一起了。我觉得环球时报是因为这个事情要找个台阶下给予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好像说我这样打击了蔡英文以后啊，台商看到蔡英文就避之而后快啦，跑得很快啊，变得把它猎污了啊，把它污名化了，把它妖魔化了。或许对一些台商会有这个效果，或许有啊，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会形成一个全面的效果。而且， 很多台湾的企业家他不在乎，但还所以我觉得要达到这个目的恐怕效果相当的有限。不过我也必须要讲，这两天像中和有一个那个福朋这个喜来登饭店，因为他用的是这个万豪这个集团的定位系统，就把这个饭店定位到中国台湾，就这个饭店就宣布我要退出这个万豪集团。结果呢，好多台湾民众说，哎呀，我们尾牙要订这个饭店啊，我要去你这个饭店住宿。反而他因为这样而反而获得更多台湾民众的支持。但我不是说每一家饭店都这样，因为有的饭店他可能在大陆有投资或怎么样，他不一定能够如此。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会让台湾人更加的认为，就是说我要怎么样的啊，要怎么样的在两岸之间都能够获得平衡越来越困难。那我可能就只能够选一边站。就像我们看到最近的韩国的乐天集团，他已经决定要全面退出中国。为什么？因为他自从去年的萨德事件之后，让他觉得如果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承受不了。所以乐天集团把他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百货公司，50多家百货公司全部都关了。那变成说你在逼着韩国企业选边站，你今天也在逼着台湾企业选边站，我不觉得这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都分析非常深入，而且我们有很多网友的评论，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选两个简单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了。这位拉萨之虎这位网友他说，他很好玩，他是翻墙出来的一个大陆网友，但是他有话要对蔡英文总统说。他说，蔡总统你好，我是大陆的居民，我刚刚翻墙出来，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都很模糊，但是对于这个网友在推特上对你言辞的攻击呢，我表示抱歉。我在大陆长期的思想下变得很无知，分不清谁对谁错，结果一年来翻墙查阅资料才恍然大悟，希望蔡总统能顶住压力继续加油。我们在大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支持蔡英文的。另外这位玉玺他表示，大部分大陆人在共产党长期的仇恨宣传之后已经无法理性的思考，只会简单的把争端理解成辱华，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宣传，大陆民众已经分不清文化同源其实不等于政权的统一。请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以信博士。
首先啊，刚才视频先生所讲到的哈，我可以了解啊，但是呢我也必须说这件事情，民进党如果以选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它会是短多长空的状况。国民党其实它不是尴尬，我认为在这过程一次一次发生之后，民众会越来越了解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一个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对台湾自己本身未来的重要性。所以说这是一个短多长空的事情啊。那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其实是缺乏互信，这是一个关键。那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双方都没有办法将这些问题迅速的解决所以说很容易就会变成现在一种状况，双方陷入一种意气之争，而这种意气之争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对于长远的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哈。那最后我回到最开始谈到的出访的问题那这一次。如果将这个蔡总统在美国的过境视为一种准的访问，那事实上这个有一点言过，其实因为毕竟不是在政治中心那也是在偏远的西岸。那我必须强调台湾方面不要过度的去强调突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真正的实质关系并没有大幅的一个改变，而未来蔡总统仍然要出访，仍然要过境美国。如果说反而造成未来的一种障碍，或者说是一种负面的因素其实台湾最后会得不偿失，这个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好，感谢陈博士，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的确就是说，到底台湾民众现在怎么想的？经历过这么多的两岸的风风雨雨，台湾民众会不会觉得说，的确？我们觉得国民党的这个政策是比较好的，一中各表是值得信赖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我觉得也很好，那就表示台湾民众真的觉得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是他所最大的，他是负最大的责任那你也看到，像最近的确马英九其实这个先生的活动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揣测他会不会2020年出来选总统。或许就是说，台湾民众或许马总统也认为说，你看啊，你们当初都质疑我的这个。这个两岸政策是卖台，或者我的这个太阳这个两岸服贸协议会影响台湾，然后还发生了太阳花学运，他或许也想透过再次选举来经由人民的选票的考验，来证明 他的政策是对的啊，然后来怀他的清白，或许马总统也有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很好，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比赛。如果马总统出来跟蔡英文来做一个 PK， 台湾民众觉得哎还是马总统好，那我觉得我当然尊重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的可贵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竞争的机制，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来产生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而且呢的一个政策，而且有讨论的空间，而不像中国大陆一言堂之下。其实往往很，当一个领导者他不是圣君形象的时候，他会做出致命的错误，而错误的决定，而那个决定恐怕是影响非常深远的。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蔡英文过境还有85°C事件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呢，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五角大楼最新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还有川普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是否剑指中国。美台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个准访问之外，又是否已经上升到所谓准军事同盟了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国防部8月16号将中国军事和安全年度报告送交了美国国会，这是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他上任之后的主导的第一份中国军力报告。那么今年的报告除了详细的说明中国军力发展的现况之外，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来分析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和战略。报告称中国正在为了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状况进行准备，解放军持续准备武统台湾，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是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报告指出，中国总体战略仍然是继续采用说服还有胁迫的两手战略，要求台湾接受九二共识。但是报告中也强调，如果美国进行干预，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并寻求在短时间内的高强度有限战争中取胜。报告中也一一的分析解放军可能武统台湾的各种方式，包括了展开空中和海上交通封锁，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空袭、联合登陆或是大规模的两栖入侵。报告评估解放军入侵马祖或是金门这类中型而且有驻军防守的岛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难事，也能够展现军事能力和政治的决心，在领土收复的同时又能够展现一定程度的克制。然而这样的军事行动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可能激发台湾支持独立的情绪，引发国际反对。报告也对台湾的军力进行了评估，指出尽管台湾正在采取行动希望缩减两岸日益扩大的军事差距，但只能够部分解决台湾国防的问题。蔡英文总统日前承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两岸的国防预算现在相差有15倍之多。报告强调，台湾正在努力发展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包括了自电军，包括了高效能的作战舰艇和无能飞行载具等等。不过报告非常担忧，台湾实行所谓的募兵制，为了吸引人才，可能会导致相关的费用增加而占用国防预费的精算。而中国国防部则是认为这份军力报告曲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而且妄议两岸形势和台海形势。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究竟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发出了哪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讯号？此外，川普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 又是否剑指中国，借由强化美国和台湾的军力合作来遏制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美台关系是否已经上升到所谓的准军事同盟了呢？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了两位来宾就中国军力报告和国防授权法案为您进行深入分析。在我身边的是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现任华盛顿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的访问研究员陈以兴博士。 另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和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那么当然这份报告出了时间点，想请您分析一下。另外就是说这个报告当中传递什么特别的讯号，有专家认为说是说他传递的是他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年份，可能是希望传达的警讯是说解放军是随时都可能会武统台湾的，不晓得您怎么看？这具体文字当中有关于相关的分析，范世平教授。
的确啊，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军力报告，那当然把对于中国在中共在整个在亚太地区啊这几年特别在南海的问题上的这个建筑岛礁，然后不断的扩张，对台湾进行军事的威胁，军机绕台、军舰绕台，有提出了相当多的一些说明啊。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薛瑞福，他现在是国防部的助理部长，主管东亚这一块，他也是长期非常支持台湾的，有台的啊，所以他也强调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强化台美之间的一些合作，包括我们看到在这次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强调就是台美之间在这个军事啊这医疗上面的合作。那我们知道每一年的八月啊，美国在这个所罗门群岛都有举行一个所谓的一个跨国性的啊军事救护的演习。那是不是台湾有可能在明年有可能加入？因为今年已经大概已经时间已经太紧迫了。那我觉得是值得观察的地方。至于说这个中共对台的动武，当然我们必须要讲，中共我们台湾的国防部其实每天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共会不会对台动武啊？因为我们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共。但是中共的敌人确实很多，包含应该说周边的国家，包含印度啦，或者是我们知道越南，都曾经发生过中越边界战争。我们知道在1979年之间，那我们看到中印在冷战时期也出现这个战争，包含我们看到去年洞朗啊这个地方还发生中印之间军事边界的一个紧张跟冲突。那中国跟俄罗斯看起来关系很好，可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中国俄罗斯在中国的边境又增加了一个那个可以释放核弹的一个导弹的一个导弹旅，那使得中国也必须把它的东风飞弹也设在这个中俄边界，所以中俄看起来好像关系不错。可是我们知道中俄也曾经发生过三宝岛事件，所以中俄过去也曾经有这个关系恶劣的情况。所以我必须要讲，中共要防范的敌人太多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国防的预算超过台湾15倍，这很自然，因为他的这个要防范的对象太多，台湾只有一个。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当然每天都在想的是中共何时对台湾动武，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看到中共最近也对于这个他做一些军机绕台，他的目标就是说，如果他要在对台动武之前，必须要先进到对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要给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他的军机绕台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关岛啊，好像就是要做威吓的一个做法。可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中共真的是对台动武的话，对美国关岛进行攻击的话，那首先发生的不是两岸的战争，是中美的战争。那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对日本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石油运输的唯一的管道。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台日关系非常的密切，包括我们看到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来这个做这个潜水艇，那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啊，那日本人他日本的这个工程师退休的方式来担任顾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日美之间这几年在军事在情报上的合作可以说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今天中共如果真的是对关岛进行攻击，不但是美军会介入，可能连日本都会介入的情况之下，我并不认为对中共来讲是有利的啊。那就好像是我们看到了，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为了要攻击这个，想要先发制人去攻击这个珍珠港，那本来他认为这个方式可以让美国产生退却，会让美国当时的姑息主义，让美国人觉得不愿意参战啊，可能就达到一个先发制人的效果。可是刚好相反，反而引发了这个美国的爱国心，让美国投入了整个亚东的这个东亚的这个亚洲战场。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共如果真的做这样一个误判，可能到最后真正受害的是他自己，那我觉得必须要三思而行。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陈以清博士。当然，除了这个 NDA 之外呢，还有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强调的都是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我们知道台湾的导弹能力现在也在不断提升哦。但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就是刚刚范世平也讲到，是美中对抗的部分。事实上，我们过去谈很多有关于这个轰六去绕台这样一个案子，但其实对美国来讲，他在乎的除了轰六绕台之外，还有轰六去降南海。所以，其实，在报告中我们看到很大一个篇幅是有关于南中国海跟美中军事对抗的部分。那我们知道陈博士，您是专门研究这个南中国海问题的专家，跟我们谈谈这份报告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包括南中国海的一些重点好吗？
好的啊，那我想啊，刚才讲说轰六降落在南海岛礁，现在其实对 解放军而言，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要不要的问题，因为轰六是战略轰炸机，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包括它现在五月轰六降落在西沙，然后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在南海海上的阅兵，然后还有最近出现可能在南海有飞弹部署的这个迹象，都象征解放军海军在南海军力投射的准备大致完成，这对周边国家来说当然有很大的威胁性。不过老实说，对于美国海军的实力到底挑战性有多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刚才东尼问到有关南海的议题，事实上南海议题的本质高度敏感，而且非常的复杂，那也是这一个世纪美国与中国大陆它要争霸的最主要的一个战场。台湾设在其中是幸运也是不幸运，怎么说呢？幸运的是台湾在这中间有很多的杠杆可以运用，不管是在 U 型线的1947年公布的主权论述上面，或者是在南沙太平岛可能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济海洋权益上面的可能的权利但不幸运的也是就是说由于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争霸这个两强太大，台湾太小，所以呢动辄得救，因此呢只好呢在目前是以这个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在面对。不过我必须强调，这不是最好的做法，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好的和平主张，不管是在台日的协议，在台非的这个协议上面，都是解决南海争议上很好的一个示范。那台湾现在应该要采取积极的作为来推动南海和平架构的一个出现不过现在蔡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两岸关系没有关系，南海政策没有政策，这让台湾在这个区域议题上面的能动性降到了最低点，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夹击的结果。这是台湾当局政府现在应该好好的思考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可能就各以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来宾，就顺便我们下半场做总结了。那就是说，我们综合上下半场蔡总统的过境受到了礼遇还有现在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这个关系来看，是不是整个已经上升到所谓准军事同盟的一个状态？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报告的内容当中，具体的谈到这个联合演训，还有派医疗船到台湾，究竟是会让台湾更安全，还是把两岸关系推向更危险呢？我想请两位来宾就这样的一个话题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了。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陈信博士，
首先我必须说这个两岸之间不能够陷入意气之争这对两岸长远来说都是坏处。第二个呢，任何偶发的事件，台湾方面最好不要用政治方式来操作，以选举的角度来计算要为未来来思考。第三个，台湾不应该在利用这样的过境外交当中滥用美国的好意那毕竟不要期待这个华府会打台湾牌，因为打台湾牌的结果对台湾到底是利是弊真的算不出来。最后呢，现在的僵局是两岸关系没有关系，南海政策没有政策，这个是台湾方面呢失去政策能动性的一个恶果，所以必须要极力的来突破，找回能动性，才能够找回我们在当中应该有的角色跟利益。
感谢陈以信博士，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的确，我觉得台美之间已经算是一个准军事同盟，或者是说没有签订军事同盟下的军事同盟。你看到就是说，其实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的密切可能还超过美国跟很多他有邦交国的关系还要紧密。我想这是个很特殊的现象。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还有现在中美两个国家不只是在进行经济大战，甚至我们看到科技大战啊，例如说美国禁止卖晶片给中国大陆。那甚至也是在军事上，在南海问题上，甚至在北韩问题上都在较劲的情况之下，可能台湾为过去希望能够在中美两个大国都能够各获其利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越来越难。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要你选边站，那美国要你选边站就是我常在想，如果2016年是朱立伦当选总统，台湾今天的处境会不会更好？或者台湾会被美国跟中国大陆两边也还是要逼你选边站你选到哪一边都不对的时候，你可能会这个两边都不讨好，就爹不疼娘也不爱。那所以我不觉得如果朱立伦当选总统，台湾的处境会更好。那蔡英文当然没有办法，因为他本身中共就是不跟他互动，所以他也只能站在美国这一边。而中共越是对蔡英文打压，我觉得只会让蔡英文更加义无反顾的跟美国走在一起，所以他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就像说，我们看到在2015年那时候是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3月31号，当时台湾参加了中国大陆所组织的亚投行， 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跟日本没有参加，就隔天4月1号愚人节，美国两架 F-18 战斗机就降落到台南机场了，说是因为机械故障，可是我相信那个理由是有点牵强啊。主要原因我认为美国当时就是要表达一个立场，就是说两岸问题我美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你要把我考虑进去，不是你这个两岸之间说了就可以了，我美国要介入。所以我必须要讲台湾的处境的确是非常的微妙。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感谢台湾前总统发言人陈以兴博士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明天十大谈的话题是美中重启贸易谈判，习近平两难，请您持续锁定，也继续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